今日选读嘅经文系《帖撒罗尼加后书》一章三至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应当常常为你们感谢神，这原是恰当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长进，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在增长，所以我们在神的众教会里夸赞你们，因为你们忍受着这一切迫害患难，仍然坚忍，仍有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证明你们算是配得上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然是公义的，用患难报应那些把患难加给你们的人，并使你们这些正遭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安歇，就是在主耶稣和他大能的天使从天上显现在火焰中的时候，那时他要回报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以及那些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的福音的人。到了主来到的时候，他们要受惩罚，永远灭亡，离开主的面和他大能的荣耀。那一天主要在圣徒身上得着荣耀，在所有信的人身上得着尊崇。你们也在这些人当中，因为你们相信了我们对你们所作的见证。为此，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向你们配得上他的呼召，又愿他用大能成就你们每个向善的心智和信心的工作，这样按照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主耶稣的名就得以在你们身上得着荣耀，你们也得以在他身上得着荣耀。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赐俾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似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使命同步，我们会用一整年的时间来到一起去学习使用这个基督教的年历作为灵命塑造的工具，并且会一起按住这个基督教的年历来到去阅读这个新约圣经，以致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王耶稣基督差派我们所做的使命到底是一回什么事。由上个礼拜开始，一路到下一次降临期的来到，我们会逐卷的这个新约的书信来到去宣讲，除了最短的那四卷之外，我们会顺着时间的次序来到去宣讲，就是按着他们被写成的次序来到去讲。在我们的读经计划当中，大家就会在你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的中间就加插了这些书卷下去，加插的位置其实就是讲这些书卷写成的那个背景，以致我们能够对每一卷的书卷的背景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上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我们也稍微解释了帖撒罗尼加前书的那个背景。在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的意象，就是要去到马其顿那里来到去宣讲福音。于是他首先就去到这个腓立比，后来再去到这个帖撒罗尼加。他在这两个城市的事工其实都是非常之成功的，但是亦都遇到很多的反对，包括暴力的对待。 所以到后来保罗就被迫要离开这个帖撒罗尼加，之后他就去到这个比利亚，跟着落到雅典，到最后他就去到哥林多。保罗留了在哥林多大约有18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去建立当地的那些门徒。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提摩太就为保罗带来帖撒罗尼加的信徒的消息。提摩太就讲到在帖撒罗尼加当地的信徒遭受到迫害，就好像当初保罗在帖撒罗尼加那里遭到迫害一样。他说不过他们的信心仍然非常坚定，而同一时间他们就对信仰有一些不同的问题上面都有挣扎，包括关于耶稣基督再一次回来的这个课题。所以保罗就决定写一封信给他们，一方面就鼓励他们继续要在患难当中要坚忍，而另一方面也是解答他们在信仰上面的各种的问题。而这一封信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帖撒罗尼加前书了。在保罗送出了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没多久之后，他就收到从帖撒罗尼加的信徒那里的回复。他们就告诉保罗，他们所遭受的迫害比起之前变得更加的严峻，不过他们的信心仍然都是很坚定。但是他们同时对于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这个课题，他们仍然都是有不同的困扰或者误解。所以保罗就决定从哥林多这里就再写第二封信给帖撒罗尼加那里的信徒。而这一封信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帖撒罗尼加后书了。在这第二封信当中，保罗就向他们澄清基督其实还未回来，我们仍然都是等着耶稣基督再回来。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说因为当时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就误解了保罗在第一封信里面所说的话。保罗在第一封信帖撒罗尼加前书5章2节那里就讲到，他说主再来的日子就好像小偷在夜里忽然来到一样。他们的误解就是他说如果主好像小偷那样来到，即是说他回中来了都没人知道，所以传下传下就变成了主耶稣已经回来了，不过没人知道。保罗于是就要写信告诉他们，不是，耶稣还没回来。这个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课题。保罗亦都勉励在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叫他们要努力的工作。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说因为当中有一些信徒认为，他说既然耶稣就来回来了，那我们其实大可以不用上班，我们 quit 了份工躺平，然后就等耶稣回来，于是就没事了，于是就开始就不做工，放弃了这个正常的生活。所以保罗就勉励他们不是这样的，要努力工作。这个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三章那里讲的课题。不过今天我们会集中的讲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一章。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保罗鼓励在帖撒罗尼加那里的门徒，他们在迫害和患难当中要继续坚忍。保罗向他们指出，他们在苦难当中其实是可以有盼望的，以致当你有盼望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坚持你所相信。保罗讲出了3个理由，为什么在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和我们在患难当中仍然可以有盼望。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在患难当中仍然可以有盼望呢？是因为我们的坚忍会令到我们被神视为配得。当我们坚忍在盼望当中，在患难当中坚忍的时候，我们会被神视为配得。在第1章4至5节那里，保罗这样说，他说你们忍受着这一切迫害患难，仍然坚忍，仍有信心，证明你们算是配得上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在神的国度里面受苦，其实是一个勋章来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受苦，其实是一个勋章来的。这个观念呢，跟这个世界所话给我们听，这个文化所话给我们听的，是完全相反的。在《使徒行传》第5章那里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当时的使徒在耶路撒冷那里，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说于是很受当地的人的欢迎，他说于是人们排晒队这样去找那些使徒，要求他们的帮助，要求他们去医治。 当时的大祭司和那班的法撒都该人，就是在耶路撒冷有权有势的那班人，又或者被称为公会或者公议会的这班人，他们很妒忌这些使徒，妒忌他们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也都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于是他们就运用权力拘捕了他们，将这些使徒收监。他们杖打这些使徒，吩咐他们不可以再传讲耶稣，然后到最终也都告他们不入，所以也都放了他们走。哥斯郎主五章四一节那里这样形容这班使徒，他说这样这些使徒他们欢欢喜地离开公义会，因为他们算是配为这名受用，算是配得。这个世界会认为如果我们被人拘捕、被人杖打、被人捉去坐监都是丢架的。他说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但却是被迫害的时候，这个呢被视为是蒙福的。蒙福。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讲，他说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他说因为天国正是他们的，算是配得。算是配得。在天国里面那些最高贵、最尊贵、最上等的人，不是那些有很多身家的人，不是那些有很令人艳羡的事业的人，不是那些有出色的学历和成就的人，而是那些为了神的国度、为了公义承受苦难、愿意去承受苦难的人，算为配得。算为配得。他说所以当我们为了基督被迫害的时候，当我们为了坚持要去按着天国的秩序去生活而受患难受困苦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盼望的。他说因为所有我们所承受的东西，耶稣基督都知道并且珍惜，他知道并且珍惜，我们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去承受这一切。而事实上因为当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所经历的患难，他们的信心格外的长进，他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在增长，他们因为所受的患难，他们的生命有成长。所以使徒雅各在几十年之后，在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几十年之后，当他也都自己承受了很多的患难和受了很多苦、受了很多迫害之后，他仍然是这样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样试炼的时候都要全然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会产生忍耐，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作用，使你们可以又完全又完备，毫无缺陷。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在患难当中可以有盼望，就是因为终于必定是会有公义的，终于必定是会有公义。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他说当我们受到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或者我们的邻舍受到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都不多不少会被辣着的。我们是期望有人会去维持公义，我们说这个对公义的渴求，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做的，所以我们同神的品格是类似，我们渴求公义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会为到那些被不公义恶待的人去主持公义，我们的神是会主持公义。第一章六至七节那里这样说，他说神既然是公义的，用患难报应那些把患难加给你们的人，并使你们这些正遭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安歇，用患难报应那些把患难加给你们的人。报应的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就是这一个字，我不会尝试读出来的，因为急口令一样，这个音太复杂了。但这个字的意思是怎样呢？他说就是将你给我的东西我给回你，你怎样对我我就怎样对你，我将你给我的东西给回你。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这个字的意思呢，可以是你对我好，所以我对回你好，报恩的意思。但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这个字也可以解释为你将患难加给我，他说于是我也都将患难加回给你，你将患难加给我，于是我也都将患难加回给你。这个呢就是这个字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节这里的那个的意思，你将患难加给我，我也都将患难加回给你。 可能我们听到这个观念，报应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有疑惑。他说耶稣不是教我们不要报复的吗？耶稣不是教我们不要报复的吗？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是这样讲，他说你们听过有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讨回公道。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另一边面也要转过去给他打。这节经文讲什么的呢？我们去年就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学习这个登山宝训，讲到登山宝训是天国秩序的宣讲。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详细的了解这节经文到底讲什么的话，大家可以听回去年的5月19号的讲道录音，在我们的网站那里可以找到。他说保罗在这里其实是不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里是不是跟耶稣所讲的有矛盾呢？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说保罗并没有叫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去报复，并不是叫他们去将患难加给那些令到他们有患难的人。正如我们上个礼拜这样讲，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教导是什么呢？是要持守那美善的，弃绝一切的邪恶，不可以以恶报恶，是吧？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如果不可以以恶报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有得邪恶继续的去为所欲为呢？公义到底在哪里呢？答案就是神会为我们主持公义，神是会为我们主持公义，让神去报应那些行恶的人，不要我们自己做。罗马书十二章那里保罗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自己报复，宁可给神的愤怒留地步。他说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报复在我，我必报应。只有我们的神才是全知全能的，同埋能够去作出这个公平的审判。他说所以也都只有神能够可以去报应不义。他说而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神是公义，他必定会为我们主持公义，必定会去报应那些去迫害我们和将患难加给我们的人。行恶的人始终有一天会收取邪恶的果实，他说但是那些在他们的手下受苦的人就始终有一天会收取平安。我们很多时候见到好人被恶待，见到邪恶的人他们做尽坏事，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惩罚可以安全的脱身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可能都会觉得困惑。但是我们必定需要认定的就是我们眼前所见到的并不是个故事的结局，我们眼前见到的并不是故事的结局。神应许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是会有终极的审判，邪恶必定是会得到惩罚，必定是会得到报应。邪恶在永恒当中并没有任何的位置，它必定会被消灭，这个才是我们所相信的已经确定的结局。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这个结局上面，坚忍持守去行善，在心里面在我们的患难和受苦当中，我们要带着盼望。还有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在受苦当中可以有盼望，就是因为透过我们的坚持，透过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美善，基督可以得着荣耀。透过我们坚持信心和美善，基督可以得着荣耀。我们听下保罗他是怎样为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去祷告。他说为此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上他的呼召，又愿他用大能成就你们每个向善的心智和信心的工作。这个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祷告，让我们掘心一点，看看保罗在这里讲什么Excuse me， 我们之前就讲了这个配得的个观念，所以我们集中看看下半节。愿他用大能成就你们每个向善的心智和信心的工作。愿他用大能成就你们每个向善的心智和信心的工作。我相信大部分人，但是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渴慕美善的，是吧？我们会尽力的行善，相信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做， 我们会努力的行善。他说但是不是每一次当我们努力行善的时候都会有好的结果。
Excuse me.
不是每一次我们努力行善的时候都会有好的结果。有些时候可能对方根本就不欣赏我们所做的，然后呢拒绝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多好都好，结果都是会有人受伤，结果呢都是呢会好像整过了件事那样。有些时候事情呢并不是好像我们想象我们预期那样的发生，以致呢我们的努力付出了但是呢仍然呢都是失败。也都有些时候虽然呢我们呢渴望去行善，但是呢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坚持，我们没有这样的坚忍，以致呢中途我们呢就放弃了。不是每一个我们行善的努力结果呢都会有好结果。不是每一个源自我们里面那个对美善的渴慕所作出的行动都有美好的结果。保罗在这里的祷告就是我们每一个对美善的渴慕，每一个我们凭着信心所作出的努力都会成就。或者英文圣经就是做 fruition， 个意思就是开花结果。每一个我们心里面对美善的渴慕，每一个我们凭着信心所作出的努力都会开花结果。那个我们所渴慕的美善是真的会发生的，令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保罗的祷告就是神会用祂的大能来到去令到我们心里面渴慕的美善去真的发生开花结果。而我们相信神是会应允这个祷告，他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得着荣耀。第十二节那里说，他说这样按照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就得以在你们身上得着荣耀，你们也得以在他身上得着荣耀。因着我们我们所渴慕的美善能够得以成就，神就得着荣耀。好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的困惑，就是当我们坚持去行善，但是结果却仍然都是被虐待被迫害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就会问为什么，到底为什么那么辛苦去坚持去行善，结果都是被虐待，到底为什么呢？有什么用呢？我们这样坚持下去有什么用？到底会带来什么改变？会不会改变到任何东西呢？这个世界仍然都是一样那么黑暗，一样那么破碎。我们为着去坚持行善承受了这么多的患难，会不会只是我们死蠢？会不会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徒劳无功的呢？会不会所有的付出到头来都是得个吉的呢？这么努力行善为什么呢？为什么？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坚持努力的去行善，我们去承受各样的苦难，并不会是徒劳无功的。我们所作出的努力，我们为着行善所作出的努力是会开花结果的。他说因为神会令他开花结果。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就能够有力量继续的坚持下去，就算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可以坚持的行善，因为神会帮助我们，我们有盼望。他说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令耶稣基督得着荣耀。我们说令耶稣基督得着荣耀难道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吗？西敏斯特小要理问答那里第一条的问题就是，他说人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人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人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荣耀神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他说而当我们渴望行善，在患难当中仍然坚持行善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满足着我们做人最基本的那个目的，就是荣耀神。他说而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神亦都会荣耀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分享他的荣耀。 神喜悦我们去分享祂的荣耀。他说，而这个世界本来应该就是这样，美善克胜邪恶，我们同神一起分享荣耀。我们说这个就是神对人类的那个美好的愿景。所以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让我们不要灰心失望。他说，因为在这个我们坚持的过程当中，基督会得着荣耀，我们要因为这个的事实而欢喜快乐。第十节那里保罗这样说，他说，那天主要在圣徒身上得着荣耀，在所有信的人身上得着尊崇，你们也在这些人当中，因为你们相信了我们对你们所作的见证。你们也在这些人当中，你们有份，你们是有份。保罗在这里勉励帖撒罗尼迦的门徒，当时他们被迫害、被疏离、被他们自己的群体去遗弃，他说，但是他们在神的家里面，在门徒的群体里面，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他们是有份的，他们会直到永远去荣耀神、去敬拜神、享受神的同在和神的爱，他们是有份。他们被迫害、被疏离、被遗弃，是因为他们相信保罗和其他门徒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的确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临到，耶稣基督的道就是生命的道。他们因此被迫害、被疏离、被遗弃，但是他们有份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在门徒的群体当中，他们能够享受神得胜和荣耀的同在，他们能够在迫害和苦难当中有盼望，亦都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保罗和其他门徒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的确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神的国度要临到，耶稣基督的道就是生命的道。我们相信些什么？我们怎样去相信，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以及我们的实情。我们相信些什么？我们怎样去相信，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实情。什么叫相信？相信一样东西，就是将这样东西视为真实的，并且有所行动。相信一样东西，并且将这样东西视为真实的，并且有所行动。这个就是相信的意思。相信不是只是思想上，不是只是头脑上的，不是只是哲学上，不是只是观念上。相信是某种的生活方式，相信是关乎我们的行为。他说，如果你宣称你相信一样东西，他说，但是这个你所相信的东西并没有演化成为你生活的方式的话，那你不是真的相信那一样东西。行为先至系相信嘅表现。所以喺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同埋第三章嗰度，保罗同帖撒罗尼迦嘅门徒处理嘅，全部都系佢哋要点样嘅生活，佢哋嘅行为要系点样样。佢话，因为相信系关乎我哋嘅行为，系一种嘅生活方式嚟。对帖撒罗尼迦嗰度嘅信徒嚟讲，当佢哋真正相信嘅时候，佢哋系有行动嘅。他们选择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来到去生活，就算有迫害，就算有苦难都好，他们仍然都是要这样的生活，因为他们相信。迫害和苦难并不是图画当中唯一的内容，这幅图画里面，他们生命的图画里面，还有盼望，还有荣耀，还有团契，还有那些因为我们做回原本神创造的那个自己，还有做回我们原本应该要做的事，那些各样美善的事而带来的深深的满足，这些都是在那幅图画里面的。实情比起我们的眼所能够看见的，比起我们的身体所能够经历的，都更加的阔大。所以个问题就是，到底你以乜嘢去作为你嘅 reality？ 你以乜嘢作为你嘅实情？佢话呢个问题嘅答案决定咗我哋要点样生活。 佢所以结束之前咧，我好想邀请大家咧，神面前咧都有一段安静嘅时间，让我哋咧放低我哋手上边所攞住嘅嘢，然后咧让我哋咧眯埋眼。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我想邀请大家去坦诚地问自己以下的问题，就是到底你以什么作为你的实情的呢？在你人生的那幅图画里面到底包括了什么呢？你以什么作为你的实情？你的实情是不是能够带给你盼望？你的实情是不是能够带给你盼望？让我们坦诚地去检视自己的心，也可以祈求圣灵去向我们揭示那些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让我们留心我们心里面最真实的回应。我邀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耶稣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试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然后让我们想象自己很坦白地去跟耶稣分享我们心里面的感受和想法。你可以对耶稣完全的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让我们想象自己坦白地跟耶稣分享我们的感受和想法。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上他的呼召，又愿他用大能成就你们每个向善的心智和信心的工作，愿我们的神按照他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叫主耶稣基督的名得以在你们身上得着荣耀，你们也得以在他身上得着荣耀。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以及我们的父神，就是爱我们凭着恩典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那一位，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面坚固你们。愿赐平安的主时常以各种方式亲自赐平安给你们，奉主名求，阿门。